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读到哥林多后书当中靠主得胜的系列。我们反复的介绍哥林多后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保罗书信，让我们从保罗个人的经历当中，我们来学习他是如何靠主得胜。那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开头的这一段呢，保罗更是有很多的一些自我的回顾，一些表达，一些叙述。那我们也能够从这里学习到，从对基督的使者一直引到对周围的一切的人事物应该怎样去看。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下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看什么呢？叫做看时。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独受他的恩典。那然后呢，使徒保罗就引用了一句旧约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他说现在啊，正在悦纳的时候，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我们呢，在看时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个，要明白恩典。第二，我们也要明白现在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看人、看事物、看一个事件，我们要晓得现在他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光景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里面。我们当想到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的时候，比如说有人会问耶稣为什么早一点来，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去看历史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神就挑选了那样一个希腊文叫 kairos 那样一个时刻进入到人类历史当中。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时呢，我们常常是看一个 chronos， 看一个历史的一个演进很长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神的眼中，神特别看重那样一个重要的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moment， 这么一个时刻里面。所以呢，我们讲时间，时间在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它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介绍给大家。那我来看所引用的这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7到第8节。那以赛亚书49章第7到第8节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就是关于谁啊，关于谁的预言？大家看出来吗？是一位以色列的圣者，我要保护你，是一个众民的中牢。这是关于，那么这里实际上讲到的，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基督弥赛亚要来，讲的是他死里复活的日子，讲的是他的十字架。当我们看整个的人类的这个历史长河，那么有那么一个特别的特殊的时刻，在这个历史时刻之前，所有的人要去仰望那一个时刻，去盼望等候那一个时刻，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刻对他们是何等的关键与重要。那么在那个时刻以后的人都要去回头去回顾去回溯那样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但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带给世人盼望他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在悦纳的时候，在拯救的日子指的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恩典，一切其他的恩典都重要。我们也常常和弟兄姊妹所有的恩典都重要。我们也和弟兄姊妹有分享，比如说我喜欢讲一句话，到底什么是恩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里面这个感恩的心常常是不够啊。我不在说别人，我在说我自己， 就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给我们有温暖的家庭，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给我们哪怕有这样一口的气息，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吗？但我们还是觉得好像 we are entitled to get more and more。 那到底什么是恩典？从神学上可以有这样的定义，那样的定义，但是我们说任何一切比地狱好的都是恩典。多年以前我在我原来的教会讲到，比如说我讲到这个题，然后过两天有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和他未婚妻这个听完道回家的这个路上，送他回去的路上，那么正好他的这个未婚妻过来看他，听到这句话呢，两个人在车里开始都默不作声，然后忽然不约而同的就一起都讲出这句话来，地狱好的都是恩典。And it's better than heaven。 如果真的是明白这一点，我们 deserve nothing，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知道吗，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人际关系里，你会成为一个不但感恩，而且常常跟人分享恩典的人。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很mean的人，对不对？是一个很mean，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啊？这样一个刻薄的人，最根本的是他的里面不明白恩典。我们不单明白恩典，我们要明白现在的时候，现在这个施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神恩典传递给周遭所有的人。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有的解经家说保罗这句话是对哥林多教会里面信徒讲的，有人说这句话是对不信的人讲的。那我和大家分享，我觉得是对所有人讲的，既是对信徒讲的，也是对不信的人讲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每个人也要知道现在是整个是你已经信了主，你去传福音。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赶快来接受的福音。因为在刚才，在我们看到前面一章哥罗后书第五章那里，保罗特别讲到我们是基督的使者。那我们不单是看完使，我们还要看三件事，或者是三个方面。我们要看事，我们要看人看神，还要看人。我们这里一起来讲，因为在这一段当中呢，保罗讲了很多很多。保罗在这一段是对他自己的在服事当中的一个总结和一个回述。那么他讲到自己是神的用人，他不愿意直奋被毁谤，那么他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和患难痛苦。那么后面从第六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讲到做一个神的仆人，做神的儿女应该有的属灵的品格。那么从第八节开始，保罗用了许多的一系列的似乎看着是这样，似乎是这样，但实际上是那样。那我们从这里能看到这几个方面，我们应该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周遭环境当中的艰难。他说在各事上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我们读圣经都知道保罗受的患难是何等的。那么解经家把这里面一样一样的，他会给你仔细的分析，然后讲到保罗都遇到哪些的事情，比如说忍耐，比如说患难穷乏痛苦鞭打监禁等等。那么这里呢，我们不花这个时间一项一项的仔细看，我们不能够讲得那么的细。但是我们看到在一个险恶的环境当中，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如果你要是做神的儿女，做一个跟随神的人，必然会遇到许多的逼迫和患难，这是不可避免。那今天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在北美还是算是比较自由，可以来按照我们的愿望去敬拜神，没有人来管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的时间，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为国内真是要多多的祷告。以前我们觉得好像都离我们很远很远，这样的逼迫Voice of Mother 殉道者之声好像都是在遥远的地方。保罗经历所有这一切艰难，但是更重要的不单是看这个环境看事，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人。实际上保罗在讲到这一切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行道仅仅不实当中， 一方面是遭遇艰难，一方面是人在这个艰难当中他的反应。当我们遇到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回应来。最近有人在我们在别的团体当中，有人就提到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他们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啊，我们这里今天也不去展开的去讲西方的话题。我感谢神，今天我还看到有很多的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当然他们不认识耶稣弥赛亚，我们还是要把关于耶稣的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另一方面，前两个月我们的家庭特会，郑牧师郑玉金牧师来也特别给我们讲到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敬虔的家庭，他们是怎样去持守那个信仰，就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和思考。那今天的犹太人你知道吗，是一个世界上非常两极化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有一些的犹太人是今天整个这个世界上最自由派的、最心态、最抵挡神的、不认神的人。最有名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是犹太人，大家知道吧？还有好多的那些有名的思想家呀、科学家呀，非常聪明的头脑。而且今天你看美国的那些最心态的自由派的那些思想家，好多像是犹太人。为什么你如果去问他们，他们说毒气室里面根本没有神。所以当他们经过这些 Holocaust， 经过所有这些，他们说 give up God， 我们不相信有神。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的犹太人，当他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回到圣经说我们得罪神了，圣经里面早就已经写了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干犯神的圣洁，背逆神的旨意，我们自己咎由自取。所以今天世界上也有一群非常非常敬虔，可以说几乎是最敬虔的人，也是犹太人。你会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哭墙、西墙、Wailing Wall 前面的那些犹太人，传统是传统的。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一个团契分享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虽然对于基督徒，但是在信仰这种敬虔性方面，我们应该向犹太人去学习。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去看，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单单只看环境吗？不，我们还要看环境当中的这个人。我们有时候常常讲一句说的，对事不对人，是不是？这个呢是讲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在交谈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啊，这个叫对事不对人。但是当我们去观察啊，有一个属灵眼光去看周遭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看人胜过去看那个事儿本身。事就是那样一件事，可是不同的人他们的反应能够体现出来它里面的这样一种属灵的素质是如何。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就是第二点啊，看人什么呢？属灵的品格。保罗非常的强调，在整个圣经当中非常的强调属灵的品格啊，圣灵的果子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那么这里呢，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六节，他就提到了几项重要的品格：廉洁之实、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心、知识道与神的大能、人的兵器、在左在右等等。那弟兄姊妹们，人的品格常常是在逆境当中得到操练的。有人遇到一个逆境，那么呢，很容易去抱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当我听到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很理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像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痛苦。非常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言语的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不管你说什么，像痛苦这样一种经历是在人家的身上，所以我们只能在里面更多的为我们经历这些磨难的弟兄姊妹祷告，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多点外的同时，我们能够思想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当中，在逆境苦难当中去来塑造建立我们属灵的品格。属灵品格不单是在逆境当中得到操练，也常常在逆境当中的塑造是显明出来。那这里最后一个这个很有意思，叫做神意的兵器在左在右。那保罗讲了这一切的品格之后呢，然后最后再讲到属灵的征战，再讲到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讲的，看我们周遭所处的一个时代和环境，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征战的时代。神要塑造他儿子的品格，是为了把我们送到这样一个属灵征战当中来，靠主得胜。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 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要特别的强调我们里面那种强壮的属灵品格对神权的地方。哎，那么这个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到底是什么呢？很不幸，这里不同的姐姐之下也有不同的理解。那我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自己的理解。哎，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全副的军装。我们这道题有点超纲啊，还没有读，今天读还没有读到这里，不过我们试一试。属灵全副军装在哪里呢？这里的袋子束腰，公义的护心镜，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这个什么头戴救恩的头盔，还有什么平安的福音啊、鞋穿在、脚上啊，哎好，我们最主要我们说等等这些，我们先都放下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主要看两个，左手拿什么，右手拿什么，一手拿什么，一手拿什么，一手拿的是信德的盾牌，对吧？盾牌，这是什么？这是一份，这是信德的盾牌。就信心的同伴修了肺，这是底分，这是我们保守。还有一样呢，圣灵的宝剑，这是进攻，对不对？圣灵的宝剑是啥？所以人的兵器在左在右，既有底分，既有保护，又有进攻。一个属灵的一个精兵，当逆境临到的时候，当打击临到的时候，我不单知道如何靠着恩典去保护自己，不会被这个逆境把我们打垮打倒，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还要拿起圣的宝剑，用主的话语，我们还要去进攻战胜那仇敌，打败那仇敌。我们要继续往下来看这个表象与实。那这一段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有好多好多似乎似乎似乎似乎啊，这个开始去保罗呢在这一段讲到，实际上里面好多是讲他自己跟哥林多教会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有点复杂，这个哥林多教会好像是他在主里面生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但是哥林多教会里面又有异端呐、啊，又有很多的这些的道德败坏呀、啊，就非常抵挡保罗。那么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实际上提到很多这些方面的事情，对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像这个恶名、美名，也包括就哥林多教会给他的这个恶名和美名。刚才我们讲到，当我们遇到这种艰难的时候，我们像。看人，看一个具体的人的反应，比看这个事本身更重要。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呢？不能够从表象去看，而要从这个实际去看，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什么，其实是怎么样的？似乎是什么的，其实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单单看表象，这个表象会欺骗我们。我们如果要单单看外在的，很多时候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从外表上看，看表面的成就，看表面的果效等等这些，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包括看传道人，在走到世界上面去，你看你知不知道这个打交道的人啊、为什么大家要穿名牌，要开名车啊？就是怎么样呢？让人家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哎，我比较身价高一些。上次讲到的时候，两个礼拜以前跟大家有分享过，在北美有一位传道人。有些软弱跌倒，我们就去帮助他，道德操守他。这个呢，其实还是比较新的，就在最近几天，我们在帮助和处理国内有一位传道人犯了更严重、更可怕的罪，但是在这个道德操守上犯了更可怕，连世间人都不会做的事情。那前几天我去参与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通过 Zoom， 然后。有一些的会议我这里不用详细去讲，包括看到有一些的受害者他们自己所讲到的他们那些经历。我那天晚上一般我睡觉都睡得很好的，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再大的事情都能睡得着，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这是一个传道，这是一个牧养教会，而且做工非常有果效，海内海外都挺有名的，但是透过这个表象，在背后居然是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保罗讲到，保罗他受到许多的责难和攻击，在表面上面有人这样讲，但实际上他自己的属灵的实际却没有改变。在有在解经书里面，有一位解经家讲过，就针对这一段，就这段的经文讲过一句话，他说：“真正的神的仆人是被他人冠以美名和恶名的对象。”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不是一个热心勇敢的传道人？像保罗那样，保罗就是一个热心勇敢的传道人，对不对？ 好了，那个人就说了，他不委婉。你是不是一个坚守真理的传道人？保罗是一个坚守真理的传道人。那个人说的他怎么样？太狭隘。那有的传道人是一个付出可能爱心的传道人。那个人说的这个人没原则。不但是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周遭弟兄姊妹同工，也往往常常是这样。所以真正想要的人是热心的服侍，摆上自己去服侍神，那你就会得到两个，一个是恶名，一个是美名。那保罗就在这里觉得，透过表象，我们真正能看到那个属灵的实际。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你能不能够透过一些表象，看到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神所要给你的一个实际？你自己常常处在忧愁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你里面的那个来自救恩的那个喜乐，世界不能给你夺不走的喜乐吗？你是处在贫穷的当中，你知道你不但是富足的，而且你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富足吗？我说我是一无所有，我曾有遇到过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一无所有，但他们过得比那个什么都有的人还富有。可是今天很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感受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实际，却被那些表象把我们去捆绑控制了。得看心，我们不但要看时，看人，看事，但最重要看人事后面的神。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心。保罗在这里直接就讲出来，他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正像是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什么是宽宏？什么是狭窄？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更多的人就说保罗太狭隘，太狭窄。那保罗呢，就在这里来为自己来辩护了。他说我是宽宏的。他说狭窄不是我狭窄，实际上是你们自己狭窄。那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是本身跟这个佛教有一点关系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后面的这样一个讲到寓意和原则呢，实际上是超越这个宗教，值得很多人思考。宋朝呢，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苏轼，苏东坡。我们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可能不太懂这段啊，正好我顺便学学中国历史的。苏东坡呢，他有一个妹妹叫苏小妹，特聪明，大家知道这故事吧？那苏东坡呢，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呢是个和尚，叫佛印。那有一次，这个苏东坡跟佛印呢，两个人就聊天啊，然后这个苏东坡就问佛印说：“你看我，看我像什么？”然后这个佛印说：“我看你看到一个佛。”其实就是我这不是在讲佛教，我们在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这个譬喻。然后呢，这个苏东坡就说：“哦，谢谢你。你知道我看你看到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看你看到像一堆粑粑，就是比肮脏污秽的那个东西。”这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比较脏，对的，他就是当时这么说的。讲完以后呢，苏东坡他就很得意，他觉得他那个赢了，你看我要不我看你像粑粑。那么呢，回到家里面啊，他很高兴啊，然后就给他妹妹苏小妹也讲这个故事。苏小妹一听呢，说：“哥啊，你输了。”苏小妹说什么呢？说为什么输呢？就是一个人心里有什么，看别人就像什么。他说人家呢，心里有佛，看你像佛。那你自己心里的那个臭粑粑太多的，你看别人就是臭粑粑。那我讲完这个故事，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弟兄姊妹，像圣经当中有不同的地方能讲到这样一个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是在社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会应用到。那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说我狭窄，不是我狭窄，是什么？是实际上是你自己狭窄。那路加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也同样讲到这件事情，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了什么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了恶来。所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使徒保罗因为他自己内心是宽宏的，所以实际上他体现出来也是宽宏的。那哥林多教会人为什么觉得他是狭窄的呢？保罗说是在乎你们自己的心肠，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人际交往当中，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你都可以注意到这个。如果你是找工作，你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场所里面去，那同事当中你要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呢？ 有的人一上来就给你，哇，这个同事那个怎么回事，然后张家长你打短就给你讲了很多这些是是非非，那你注意，在这个人眼中很多的是是非非，那就表明这个人的心里面可能很多的是是非非。但如果要是你看到一个人，看周遭的很多事情，他都是带着很阳光的、很美好的啊，这样的一种这样的心情去看，那可能这个人的内心当中，他也是很积极、很阳光、很美好。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个宽宏的心，不在于我们自己啊，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宽宏的主，他把他自己那些美好的圣洁、性情、爱、恩典、怜悯，先摆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看心看的不是人的心，你都能看到基督的心，对不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想，真实的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很多时候很麻烦的也是。刚才我们说到，同样意见的不同的是，每个人他的这个角度，这个 take 就非常的不一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教会每个礼拜我会发代祷的事项。在每位都能收到吧，电通过电邮收到，礼拜三发出代祷事项。如果没收到，您举个手，我们帮您加在这个位置里面。有些这个传道人啊，就发教会的这个代祷事项，一发出来，然后有人就来质疑了。牧师，你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加在里面？告诉大家我怀孕，为我代祷。本来是好心的，为弟兄姊妹代祷啊，那么不愿意摆在里面，但是可以理解，有的人是觉得是隐私啊。好，那牧师说以后这个弟兄姊妹有姐妹啊，姐妹怀孕不代祷了。过些日子有人问了牧师，我怀孕这么久，你为什么不把我名字摆在代祷事项里面？为什么代祷？所以这牧师说，好了，算了，以后我全都不写在里面了。哎，那又有一天，又有人跟牧师说，说牧师啊，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把我写在代祷事项里面为我祷告。好，那牧师呢就把这个弟兄和姐的事项摆在代祷事项当中，哎，请大家代祷。哎，有人看到了，又来找牧师了，你为什么给他代祷？我有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不给我代祷？有时候就很难去一个一个去解释，实际上是他要求来把他的名字摆在里面来代祷的，所以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问说这个问题摆在这个代祷事项里摆还是不摆，那就简直是累死了。所以有的教会就这种政策，就一律都不提名字，摆在代祷。很多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我们不是主的时候，好像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使徒保罗实际上他也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到最后他对哥林多教会说，说我就希望你们能够体会我有一个心肠，这个心肠乃叫做为父的心肠。可是我这话竟然是对自己的孩子说，保罗在这个地方绝不是讲说我自己我是高高在上的，是这种，这是一种父亲一样的一种宽宏的心，看到教会，看到他自己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羊群在灵命上面还有很多很多不成熟。保罗像一个父亲，很多时候对这个孩子说，我恨不得把我自己的心掏出来来给你们看。那我们今天在人际的交往的阶段，首先第一点，我们永远不要改变我们从神那里已经得到的那样一个属基督的性情，那样一个属灵的一个品格，只能让它更加的增加，不要让它减少。同样我们也要体会理解明白我们天父的心意是如何。一个爸爸满有慈爱怜悯，但是同时一个父亲里面也是充满了这样一种公义，对子女的这样一种盼望和要求，让我们操练我们对自己所周遭遇到一些大小的事情，我们不用世俗的眼光去看，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从神的那个心意当中去看周遭的人事。所以说感谢你，感谢主，你的话语是让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在检视我们的内心，从主你自己宝贵的眼光来看一切。主要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都有何等的肮脏，不能彰显神的形象和荣耀，我们也常常用我们里面那种罪的眼光去看我们周遭的事情。哦，主啊，以你的美好充满我们的内心，以你至圣的真道来充满我们的内心，当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能够发出来彰显主的圣洁，彰显了属基督生命的实力，求神的圣洁更多基督。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 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